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生命读经》第七篇，这一篇是讲到神的恢复和进一步的创造的目的。第二篇就是借着前面一篇讲到这个创造的目的。我们已经看过，人是神创造的中心，并且人的生命就是最高的受造生命。我们绝对不可以忘记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所提到的生命的九项：青草、菜蔬、树木、鱼、鸟、牲畜、野兽、爬物和人。人是最高的受造生命。按照《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当神到了创造人的时候，他就开了一次的会议。这一次神格之间的会议给人深刻的印象。神说：“我们要。”这是相当有意义的。人的创造需要神格的三个身位。整本圣经随后的每一卷就是发展三一神在人身上的工作这个主题。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然后呢，神说是他们。前面那个人原文是单数的，而后面那个他们呢却是复数的代名词。我们要造人是他们。神是一位还是多位呢？人是一个还是多个呢？我们的神是一位，但是却是三一的。人是一个，却是团体的。哈利路亚。千万不要忘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的要和使。神说我们要，又说使他们。我们显示这位神是三一的，他们显示这个人是团体的。三一神创造了一个团体的人。下面讲到人不光有神的权柄，更要施行神的管制。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使他们管理。神创造了一个团体人来施行神的管理。管理的意思也可以翻作管制，它的含义比权柄更多。管制的意思就是有权柄治理并且设立国度。管制的意思是得着一个国度作为在其中运用权柄的范围。假设我有权柄，但是却没有治理的范围，那我就谈不上管制。神说使他们管理。人被授权管理万有，请记住形象和管理这两个词，并且在你的圣经里面把这两个词旁边划线。很少基督徒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注意到管理这个词。我们需要再想一下形象和管理这两个词。形象就是彰显，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乃是要人彰显他。看不见的神渴望得着彰显，他需要一个彰显。而管制呢，管制的意思就是国度权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受造来彰显神，又被授权来代表神并且管制。我们是神的彰显，也是神的代表。你们青年人特别需要紧紧记住这两个词，连同这两个基本的启示，就是形象管制。神的福造和进一步的创造的目的是双重的，第一，得着一个团体的人来彰显神；第二，得着一个团体的人来施行神的管制。好，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管制的各点。第一，就是管制的范围。管制这件事包含了范围或者领域。关于这个范围有三方面：第一是管制海里面的，第二是管制空中的，第三是管制地上的。第一，管制海里的一切。人必须管制海，海是鬼的住处，所以神管制的范围必须要包括海。第二呢，是管制空中的一切。空中是撒旦和他使者所在之处，在空中有邪恶的势力，以撒旦做他们的元首。以弗所书二章二节描写撒旦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以也需要管制。第三呢，就是管制 地上的一切，人必须管制地上的一切。地上是撒旦活动的场所，撒旦在地上是非常活跃，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这里特别说到人要管理全地，地已经被撒旦霸占了，所以需要人，就是神的代表来治理。我们要记住，神交托人管制的范围包括三部分：海就是鬼的住处，空中就是撒旦和他的使者所在之处，还有地就是撒旦活动的场所。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无论到哪里去，他都对付撒旦、堕落的天使或者鬼，那就是主耶稣在风暴里面车着风和浪的原因。风是来自空中堕落的天使，浪是来自水中的鬼。主对风说：住了吧，对浪说：平静吧。立刻风停下来了，浪也平静了，堕落的天使和鬼被主耶稣来征服并且压倒。假如我们懂得如何读圣经，就会看见在四福音里面，主耶稣运用神的权柄来管理海、空中和地，这是神交托人管制的范围。好，上面讲到范围，下面讲到用意。神的管制不光有一个范围，也有一个用意。神给人管制权，它的用意是什么呢？在这里也有几点。第一点是为着对付神的仇敌。神用意的第一面就是对付他的仇敌，对付爬物所象征的撒旦。在圣经里面，爬物是属鬼的，属撒旦的。在前一篇信息里面，我们已经指出只有四种活物，鹰、牛、狮子和人，是代表一切的造物呈现在神的宝座面前。在神面前没有蛇、没有蝎子、没有其他爬物的代表。在圣经里面，蛇是象征撒旦，在启示录12章9节，撒旦称为古蛇。自从蛇在创世纪第3章头一次出现以后，就已经到了启示录变得古的了。在神原始的创造里面，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彰显他自己。由于撒旦的背叛，神现在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对付他的仇敌。当神造人的时候，他有这两个目的，所以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使人可以彰显他，同时他叫人管制，使人可以对付他的仇敌。这两件事是必须完成的。我们需要有神的形象为着彰显神，我们也需要有神的管制为要征服仇敌。我们需要在家庭生活里面彰显神，也需要对付仇敌。许多的时候，丈夫回到家里，妻子立刻不彰显神了，他彰显了蛇，妻子的脸有了那个蛇的样子。许多的时候，丈夫也彰显了蛇。在我的经历里面学到了这个，有的时候当我看到撒旦在我的家人身上彰显的时候，我就一句话也不说，我走到我的睡房里面跪下来祷告说：主啊，求你捆绑蛇。有许多次我发现自己也在彰显蛇，那我又跑开去祷告说：主啊，赦免我，捆绑蛇。在许多情形当中，神的神圣权柄没有运用，撒旦的邪恶权势反而彰显了。最近有许多年轻弟兄们住在弟兄之家，但是我怕甚至在弟兄之家所彰显的仍然可能是撒旦的形象，而不是神的形象，所运用的仍然可能是邪恶的权势，而不是神的权柄。我们都必须要看见，今天神有这个双重的目标要完成，就是彰显他自己，并且对付他的仇敌。其实不是你的丈夫发脾气，乃是蛇在发脾气。其实不是你的妻子说了什么话来激动你发脾气，乃是蛇。所以不要对付丈夫，也不要对付妻子，这不是他们的错。我们必须要对付在他们背后的蛇。吵嘴永远不能对付撒旦，我们越争辩，撒旦越得着地位。 对付撒旦唯一的路就是跪下来祷告，呼喊主的名，求主来捆绑那蛇。这是第一点，对付神的仇敌。第二呢，神给人管制权的第二面用意就是恢复地。人要管制地，治理地，征服地。征服地的意思就是地上已经有了仇敌，征战正激烈的进行着，所以我们必须要征战并且得胜。正在准备结婚的年轻人必须要看见，结婚其实是一场征战。我们许多人都有经验知道这件事，甚至在我们蜜月的期间，我们就在战场上了，和丈夫或者妻子打起仗来。这个不是外面的征战，就是不是在外面征战，也是在里面征战。我们生活的每一面，学校生活、工作生活、家庭生活，通通都是战场。仇敌从来不睡觉，他整天都在留意，不仅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也在教会生活里。就是在教会生活里，撒旦和他所有的使者也都是忙碌的，在地上有一场征战正在激烈的进行着。而神的用意是要恢复地，地曾经被撒旦霸占了，现在仍然被他霸占。你看看今天的社会，看看仇敌如何仍然在霸占着全地。神盼望再取得地，现在地已经变成一个有决定性的地方。撒旦想要持有地，神也想要得回地，征战遍及全地，谁取得地谁就是胜利者。撒旦若能把地保持在他的手下，他就得到胜利了。神若能再取得地，他就要得到胜利了。今天主耶稣还没有来，因为地仍然是被撒旦霸占。这个就是为什么神需要召会，召会必须要征战再取得地，就是不是全地，至少有一些踏脚石，一些前哨站给主耶稣踏在其上。所以地是有决定性的。诗篇第八篇完全证实了这一点。第八篇一开始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末了呢，他结束也是这样说，毫无疑问，主的名在诸天上是何其美的。但是从某种意义来说，在地上并不美，他的名在那么多的许多堕落的人中间并不美。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哦，主的名必须在地上被尊为圣。问题不是在诸天之上，问题是在地上这里。神渴望他的国能临到这个地上，并且他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这是主的教导的祷告里面所说的。那现在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所设立的祷告，他说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那这个意思呢，一定是指从诸天之上临到地上来。接着下来呢，主就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今天正行在天上，但是在地上却有许多的搅扰拦阻神的旨意通行。我们必须要祷告说，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必须要征战以恢复地。当千年国的时候，地就要变成神的国，这是启示在启示录11章15节。当主耶稣来临开创千年国的时候，全地都要成为神的国，那个时候地就要再被神取得。在勇士里面，神的居所要从天降到新的地。许多基督徒今天做梦想要上天，那是一个很好的梦，并且毫无疑问我们都要到哪里去。但是呢，神却渴望下到地上来。我们是喜欢诸天，神却喜欢地，我们要上去，他却要下来。哈利路亚，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当我们到天上的时候，主会说，孩子们啊，让我们下去吧，让我们去接管地。在勇士里面呢， 天不是神的居所，神的居所是新耶路撒冷，而新耶路撒冷是要从诸天降到新的地上，这个就证明神的心愿是要再取得地。撒旦就是那个霸占者，他不只要从空中被摔出去，也要从地上被摔出去。按照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他说撒旦第一次要从空中摔到地上，然后要被捆绑。第二十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并且从地上摔到无底坑里面，到那个时候就不再有属灵的烟雾了。到那个时候我们会有新鲜的空气，地上一切的污染都要清除，那个就是千年国的期间。到了千年国的末了，撒旦仍然要被扔在火湖里面。千年国的以后要有勇士，到那个时候神永远的居所要在新的地上。所以地是神想要的，所以第一点是对付神的仇敌，第二点是恢复地。那神给人管制权的第三个用意呢，是要带进神的权柄，运用神的权柄在地上。人必须要运用神的权柄，使神的国可以临到地上，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神的荣耀可以彰显在地上，这一切都要在地上。如果神的国只是在诸天之上，神永远不会满意。如果神的旨意只行在天上，神的荣耀只彰显在诸天之上，他也不会快乐。他想望这一切事都能在地上发生，这是教会今天的责任。在教会里面有神的国，在教会里面神的旨意得以通行，在教会里面神的荣耀被彰显。哈利路亚，我们有预尝，现在我们能够看见为什么神叫人管制海、管制空中和管制地上的一切。神的用意是要除灭仇敌，要再取得地，并且要显明他的荣耀。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事的成就。刚才所说的这些事已经完成了吗？当然没有，但是呢，神是存着这个用意来创造人的。撒旦知道这一件事远比我们清楚。圣经告诉我们，人被造以后，撒旦立刻进来了，来破坏神为着神自己的目的所创造的人。人堕落了，但是呢，神没有放弃人，神自己来成为一个人。他来是要进到人里面，使神自己和人成为一。他来成为第二个人，叫做耶稣。第一个人没有达成神的目的，第二个人就成就了神的目的了。第一个人是一个团体的人，第二个人呢也是一个团体的人。亚当是第一个团体的人的元首，而基督呢是第二个人的元首。神的目的是借着第二个人的成就。神给人管制权，他在这件事上的目的的成就，首先是开始于基督。当基督来的时候，神的国也就来了。新约的传扬是开始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这种的方式和我们的观念是相反的。新约是这样说，你们要悔改，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临近的意思就是来了。当基督来的时候，神的国就来了。基督他带进了国度，那个小小的人耶稣就是神的国。许多基督徒以为当耶稣来的时候，国度并没有来。按照他们的观念，当犹太人弃绝耶稣同国度，国度就悬起来了，那教会的时代就开始了。他们是以为教会不是国度，国度要等到教会时代以后，借着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才建立。在圣经里面，这个说法有一点的根据，在某一种的意义上是对的，不过只是部分对。因为在罗马书第14章17节告诉我们，今天教会就是国度，教会生活就是国度。一面来说犹太人弃绝了国度，但是另外一面来说，主是借着建立教会建立了国度。 我们绝对不能把教会和国度分开。马太16章18节，主耶稣告诉彼得说，彼得，你是一块石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我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这教会。说了这句话，主耶稣立刻又说，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所以先是教会，后是国。在五旬节那天，还有在哥尼流的家里，彼得就用国度的钥匙建立了教会，开了犹太人和外邦人进入国度的门。所以当教会开始的时候，国度就在哪里了？教会就是国度。毫无疑问，将来的国度要有完满的彰显，但是国度的实际今天就在这里，那个就是教会生活。然后基督赶鬼来带进神的国。四本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无论去到哪里遇到鬼，他都绝不容忍，立刻把鬼赶出去。在马太12章28节，耶稣告诉我们，他的赶鬼就是国度的领导，那就是神的管制。亚当失败了，他不能带进国度，但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是借着赶鬼带进国度。赶鬼的意思就是带进神的国度。不光基督自己赶鬼，基督也给他的门徒权柄来胜过仇敌的能力。在路加福音10章19节，主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遣他蛇和蝎者，并且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蛇和蝎子在原文都是复数的，指明是有许多许多蛇，许多许多蝎子。在同一章18节，我们看到了撒旦，在第20节有灵，就是鬼。蛇就是指撒旦的能力，蝎子就是指撒旦的鬼的能力。撒旦、蛇和蝎子有能力，但是呢，我们有权柄，我们的权柄超过他们的能力。马路上有许多有能力的汽车，但是一个小小的警察有权柄，当他说停，汽车就要停下来。汽车有能力，警察有权柄。撒旦和他的鬼有能力，但我们是神的警察，我们必须要命令撒旦停。耶稣把这个权柄给他的门徒的时候，门徒就运用这个权柄来赶鬼，他们真是兴奋。但是呢，主耶稣告诉他们，不要因为灵服了你们就欢喜，却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诸天之上，这件更好的事欢喜。当耶稣来的时候，国度就来了；当耶稣赶鬼的时候，他就带进神的国了。并且耶稣也借着门徒来做这件事，他给他们权柄来赶鬼，他们就赶了鬼了，做了这件事了。下面一点讲到基督得到一切的权柄。基督在复活以后，他就得着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马太28章18节。就着他是主神来说，他在复活以前就有权柄了，但是就着他是一个人名叫拿撒勒的耶稣来说，他是在复活以后才得着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耶稣是真亚当，神把管制权交托了给他。然后前面是讲到基督的权柄，下面呢就讲到借着召会包括众圣徒。神给人管制权的用意的实现，关系到基督为元首，还有关涉到召会包括所有的圣徒作为身体。神用意的实现不光是实现在头，也实现在身体。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召会，这是马太16章18节说的。圣经没有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众圣徒，假如圣徒是分开或者单独的，阴间的门就可能胜过他们。你需要被建造到召会里面，用基督所建造起来的身体是绝不会被撒旦击败的，撒旦绝对不能胜过建造的召会。不光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召会，众圣徒已经得着捆绑仇敌的权柄。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的话是对彼得说的，马太十八章十八节的话是对每一位信徒说的。在十八章那里他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天主教他们宣称彼得有权柄代表基督，他们的根据是马太十六章十九节。但是呢，我们需要告诉天主教，我们也有马太十八章十八节，不光彼得有捆绑和释放的权柄，我们也有，每一位信徒都得着捆绑和释放的权柄。今天教会连同所有的圣徒都有捆绑和释放的权柄。许多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单单祷告，我们应该捆绑并且释放。下面神要将撒旦浅踏在众圣徒的脚下，这是罗马十六章二十节说的。他说，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浅踏在你们的脚下。保罗这里是说快要，我不知道1900年以前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是感觉怎么样，对我们来说似乎已经过去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了，但是我们要相信这一段时间并没有太长，撒旦是快要被潜逃了。潜逃这个词的意思不光是打伤或者摔碎，也是征服的意思。撒旦必须要被征服在你的脚下，在你的家庭生活里撒旦必须要在你的脚下，在你的婚姻生活里撒旦必须要在你的脚下，在你的教会生活里撒旦必须要在你的脚下。你必须要告诉撒旦，撒旦你的地位就是在我的脚下，就在这里，就在现在，撒旦必须要在我们的脚下。下面一点，众圣徒必须与仇敌征战。哥林多后书十章三到五节和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到十三节都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与仇敌征战。我们不只征战，我们还要跟他摔跤，摔跤是比征战更难。我们必须要与空中邪恶的权势来摔跤。下面一点，得胜的众圣徒要有权柄来制服列国，这是启示录第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讲的。在千年国度里面，他们要和基督一同作王，掌权掌管全地。到那个时候，神要在这个地上有他完满的管理。神在创世纪第一章所渴望得到的，到那个时候就实现了。最后所有的圣徒要作王直到永远，最终所有的圣徒要在新耶路撒冷作王掌管地直到永远。到那个时候，撒旦空中的邪恶的天使、海连同所有的鬼都要被丢在火湖里面了，一切的污染都要被清除，天空、水和地今天都已经被污染了。当勇士来到的时候，一切的污染都要消失，一切的事物都要变成清明的，并且神要管理一切，神的权柄要施行在地上。在那个领域和那个范围里面，神的形象要得到完满的彰显，并且神的荣耀要完满的显明出来，那个就是永远的国，就是神的管制。创世纪第一章是一个苗圃，所有真理的种子都是撒在那第一章。我们已经看见了光这个字撒在创世纪第一章，而在全本圣经里面逐渐的发展，一直到启示录二十二章，在哪里就不需要日光、月光或者灯光，神自己是光。同样的，形象这个词第一次也是出现在创世纪第一章，并且呢，它的发展贯通整本圣经，一直到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有神的形象彰显神。同样的原则，管理这个词也是需要全本圣经来解释。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读到管理这个词，到了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五节，就看见所有的圣徒要与神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个 将要是神管制终极的完成。人按着神的形象被造，是要彰显神，并且他得了神的管制权，来代表神对付神的仇敌。今天教会是第二个人的大部分，教会的责任和任务是在积极一面彰显神，在消极一面征服神的仇敌。这个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来。